兄姐妹平安。1月10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The Obstinate 讲的呢就是顽固啊。那我们在讲愚昧，愚昧是什么？那8号的时候我们讲到愚昧就是亵慢人，引用的是箴言书1章22节。当然我们今天也是讲箴言书1章22节，所以箴言书1章22节这里我们有谈到亵慢人。亵慢人就是那种讥诮别人都觉得自己很高傲的人，觉得自己很懂，懂得很多，其实那是世俗的智慧。然后第二种愚昧呢，就是头脑简单那种天真无知哦，不用头脑的愚昧人哦，所以他很容易上当。然后第三种呢，就是讲到这个愚顽人，愚顽人就是那些顽固的人。那当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箴言书1章22节啊，愚顽人啊，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这两种，所以现在1章22节引用的还是1章22节，讲到是愚顽人恨恶之事哈、啊，要到几时？那愚顽人这个愚顽这个字啊，在箴言书里面其实最常用来讲愚昧人的，在希伯来文的那个字叫 kasir 这个字呢就是固执，就是倔强。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呢，很可能就是 fat 很胖，它是从这个很胖 fat 来的。那这个比喻就是说很愚昧啊，或者 silly 很愚蠢啊。那今天讲的这个 kasir 呢，你们愚顽人恨恶之事要到几时呢？这个 kasir 是指固执倔强啊。所以你就会发现愚昧人的主要的记号就是他们很固执己见，非常武断啊，在他们自己的眼里是有智慧的，自以为自己有智慧，那是没有办法学习知识或被纠正的。那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提到有一个儿童心理学家叫Jeremy Kagan， 这个人他发现孩童生来呢就具有这三种基本的性情性格啊，决定了他们怎么样本能的去回应困难啊。有些人呢是以焦虑和退缩来回应，那有些人呢是以攻击和自信或者果断或者积极来回应啊。这个是英文的翻译啊 ，aggression and assertive action， 用这种作为来回应啊。那有些人呢是以乐观主义跟一种忠于一种努力要忠于成功的那种努力，但是是透过他们的 social， 透过一些交际，还有呢他们的一些热忱，一些或者你把它翻译成友好啊，就是 social and cordial， 就是很礼貌这样子啊。他们会用这种努力，然后呢终于赢得成功啊。有些人是用这样来回应。那每一个默认的系统都会在某一种处境当中呢运作得很好。但是呢这个卡港这个儿童心理学家呢，他就论证说啊，除非父母亲介入，不然呢孩童天然的这种性情呢就会支配着他们，不会学习怎么样在处境中智慧的有行动有作为。那在处境当中他们的这种惯性反应呢其实就一直是不合宜而且是致命的，除非呢父母亲介入啊。那提摩太凯勒就说，换句话说，我们是天生天然的是固执，而且是 unwise 不明智，就是愚蠢。那现代文化呢坚持我们应该任凭孩童所事啊，你别管太多，你就让他是他自己吧。但对我们来说，我们感到最自然的可能就带给我们灾难了。就像箴言书22章15节讲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就是 Fool is bound up in the heart of a child，这个愚昧呢是在一个孩童的心里面把它束缚住绑住。其实这个迷住啊绑住束缚住，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爱上束缚，就是说好像紧紧的贴近爱了这个孩童的心，所以我们天生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呢管教的杖可以把这个愚蒙呢远远的赶走，所以呢父母亲真的是要介入的啊。但是呢在这里面哈，我们先回过头来讲今天的提摩太凯勒就说，要变得是 wise 有智慧哈，那这三种不同回应的人，我们怎么帮助我们的孩童呢？就是如果你发现你孩子比较容易焦虑的话，焦虑者呢就要学习更加的大胆， 然后呢，那些比较大胆的、比较那种攻击很果断的人呢，大胆积极者呢，必须学习谨慎。而那种很惯性、很乐观，他觉得说我只要努力啊，我只要透过人际关系把它处得好啦，我终于能够成功，我就能赢啊。那么这种惯性乐观者呢，就必须要学习更加的深思熟虑啊。那当我们在提到这三种孩子要学习的时候，提摩太凯勒接着说，只有在耶稣身上，我们才看见那种不是习惯性的那种自信、那种果断、那种坚持啊，那也不是那种习惯性的那种退缩。但是呢，你就看耶稣呢，他总是以完全的智慧 perfect wisdom， 这个智慧是没有瑕疵的，完全的来合宜的回应处境。比方说你去看约翰福音11章23节到25节啊，甚至到32节35节那里讲到拉撒路的故事，你看耶稣是怎么回应的，耶稣对马大跟玛利亚说的话你就可以看见。所以在下一段啊，那个提摩太凯勒就问，那这就是今天挑战我们要思考的，你在哪里看见最固执己见，对一些新的点子啊、新的观点，或者呢是对那种所谓的人家给的那种 criticism， 人家给的批评批判是最不敞开的人， open， 他是 the least 最不敞开的人呢？那提摩太凯勒对今天的灵修的内容，他的祷告就是，天父，我看见耶稣整个生命的进展是没有一句错误的话或者虚假的脚步，他精确的知道什么时候要安静跟什么时候要说话，什么时候要纠正跟什么时候要肯定。那我是多么想要向耶稣请开始把他的智慧啊再造在我里面，怎么再造在我里面呢，就是借着你的话跟你的灵啊。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在讲这个顽固的时候呢，他就讲得很清楚这个顽固他是用虽然他是用的世俗心理学家的观察，他观察这个世俗心理学家儿童心理学家就观察到，就是说好像小孩子天生下来就是这三种人，其实讲就是我们人大概在老亚当之后那种天性就是三种，这是罪性带给我们的败坏，然后在不同的父母亲的基因啊，然后我们从小哈反应啊，父母亲对我们的反应啊，这样全部就天生的、后生的、天生的这种基因啊、遗传啊，后天的这种父母亲啊、处境啊、反应啊等等，那你就会发现哈，那些儿童就从小啊，不是从零岁一岁哈、是就是大概两三岁三四岁开始他们在回应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三种人。那你可以思考一下你是哪一种，你比较就是容易焦虑然后就你容易退缩呢，还是你比较是这边所讲的，那我们把它翻译成aggression， aggression 就是一种积极啊，甚至是努力啊、果断啊，但是也可以说是攻击。然后呢 assertive， assertive 就是非常积极啊，你自己真的是很有把握、很自信的这样作为，有些人是这样。那有些人呢就是很 optimism 啊，当你在讲这个乐观的时候呢有一些人真的会是乐观主义的 optimism 啊，还有呢努力想要去赢，但是呢他不是没头脑，他是会借着 social and cordial， 他会借着一些该有的社交啊、社会性啊、人际关系啊、交际啊，还有呢礼貌啊，他终于他忍耐到底，最后终于成功哦。那这三种你去看看你是哪一种。那提摩凯凯勒就说，其实这些默认系统如果在应该退缩的时候呢你退，在应该积极进取的时候呢你积极进取，在应该付出努力然后最后呢跟大家就是经过了协商啊、交际啊、礼貌的来来回回终于成功了，那你就应该这样做。那问题就是这样，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父母亲没有介入来帮助我们的话，那我们这种天生的孩童的天生的性情就会支配着他，他们不会学习怎么在处境中有智慧去有作为反应。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应该退的时候呢我们是积极，比方说你碰到，比方说你家的小宝碰到一个个子够，比方说你们家小宝是小学一年级，碰到的那个小学五年级个子稍微有点高大的欺负他，那如果这个小孩呢就跟他打起来，那你们家小孩才小学一年级打不过小学五年级的人，对吧？ 所以呢，有时候这可能真的就是很不合宜甚至致命的反应。所以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种反应呢，的确是不容易。为什么？因为这个需要智慧。那我们基本上都是很本能的回应。那所以今天呢，那个提摩太凯勒就提出来说，你有没有看见最固执己见的人，他对于别人跟他讲的话，或者是对于别人的一些新的观点新的意见，然后呢就是他不会接受那我们先来思考一下，我自己是有看见这样的，哇，那些学生是不接受的，那些弟兄姐妹是不接受的，然后后来呢，如果说他没有改变的话，就像有一个学生就讲说，他们来神学院读书，他们不会服从，不会顺服，你规定的没用。然后最后呢，他们最后终于顺服，是因为经过他们脑袋瓜思考，他们同意，应该是这样。那我就说，所以你就不同意，比方说是一个规定一个真理或一个什么，都得经过你是最高的那种所谓的审判官，你决定对，你决定错，你决定好，你决定不好，然后你才来顺服。他们说是，他们到最后他说，所以是学生自己讲说，其实我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顺服。我们其实顺服说穿了，是我最后来认定之后我才要顺服，所以我并不是真正的顺服，是我认定的这个对我好，或这个是错的，并不是这个是错的我就说他错，而是我是最后的认定者。那这个就是有够愚顽，有够愚固，顽固啊。那这个愚顽顽固呢，提摩太凯勒是用箴言书22:15来告诉我们说，他天生就在我们里面，他是束缚住我们，他是迷住我们。你看那个希伯来文他爱他就跟你很近那从亚当堕落之后，亚当夏娃之后呢，我们的性情，我们很本能的去回应困难。有些人呢，哇，我看有一些人动不动就退缩焦虑。那像我们学圣经辅导，我们就会讲，你退缩的人基本上有几个。那比方说你贪爱舒服，你就不想要动头脑，你就不想要努力去付出然后呢你会焦虑失败，因为你怕别人会怎么看你所以呢成功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或者是你贪爱舒服，这些都有可能让你退后。基本上贪爱舒服比较多，所以你会退后。如果你真的想怕失败，那个是焦虑怕失败，但怕失败你至少会去努力嘛。但是有些人就是不努力，为什么？因为不努力也是另类的一种贪爱舒服，因为我如果努力了万一失败怎么办。但是如果他有想要成功，他就容易焦虑另外呢比较攻击型的人呢，积极果断人，这种人呢他不会懒惰的，但是呢他因为他很有自信，认为说我可以得到我要得到的，所以这种人呢基本上是蛮有，至少对自己如果在亚当之后看自己大小不合乎中道的话，那真的是太高估自己，有时候真的会高估自己。但是呢有时候呢如果你是在基督里面的话，那你很果断，你积极，那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而且是真理的教导使你能够如此。那有些人呢天生就很乐观，他好像都不怕失败，也觉得事情没那么难。那这种人呢，大概他的处境当中，他的父母亲呢都比较给他开道路了。那我们不是说这种人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但是至少父母亲没有把那种困难的焦虑呢加在或者影响了这个孩子，可能会让这个孩子呢就是父母亲在做教导的时候呢，甚至让这个孩子觉得失败没有关系，但是呢必须要在这个过程里面要努力。然后呢人际关系是很重要，所以呢他会透过人际关系social 这种社交这里打电话那里说说最后他就赢得他要赢得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都需要有智慧。所以呢以这种我们在讲 tip 就是秘诀，小秘方呢，如果我们先不谈治本，我们先来我们通常都是治标不治本嘛，我们来谈治标，就是先谈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是你天生比较焦虑退缩人，你要更大胆， 你那种比较大胆往前冲的人，你需要谨慎。你那些比较什么都说没事没事啊的人呢，你需要学习更加的深思熟虑，面面俱到去想。对的对的，讲的这些都是对的，都要积极去做啊啊！就像九九乘法表不会的人，我们就说你要背啊。就像这件事情做不好的，我们说你再做啊。但是这是人为主义，人文主义，靠自己的努力。如果真言书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只要我是焦虑人，我只要更大胆，我就不焦虑，你错了。如果我们那些很大胆很积极人，我告诉你说你要谨慎，你就真的能够谨慎的话，你错了。因为如果没有耶稣的话，你还是会惯性的这种反应，但是在耶稣身上呢，他就不是惯性的反应。所以呢，箴言书所讲的，因为圣经上说每件事情直到最后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你就会发现真正是智慧的人，真正该大胆的时候大胆，该深思熟虑的时候深思熟虑，该退的时候他退，那就只有耶稣。所以耶稣才是我们的智慧。当我们在讲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想要效法耶稣基督。耶稣这么的完美，谁不想像他呢？提摩太凯勒就讲，我多么想要像他。对，因为他没有说过任何一句错误的话，不像我啊，哎呀，常常说错的话。然后呢，他也没有一个虚假的脚步，对吧？所以呢，当耶稣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安静，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去纠正，什么时候去肯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哇，那我挺愚昧的。因为有时候该说话的时候呢，我是说了，但不该说话的时候呢，我也说了。比方说人家误会你了，对不对？你不应该说话的时候就别说嘛。那你说了你干嘛呢？那比方说人家要离开教会干我何事？我最多就是为他祷告嘛，我干嘛介入呢？我干嘛好像觉得自己挺有智慧的，觉得自己很好心想帮助对方啊？结果呢？结果，哎呀，真的是，事情摊回来在我身上，那当然我就受亏损了啊，对吧？搞得真的是里外不是人。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个的时候呢，今天这个只是就提摩太凯勒讲的这个祷告词衍生出来，我在自我反思的啊。但是我们可能真的要想想，如果我想成为有智慧的人，我不是什么焦虑着我就去学更大胆啊，给自己脑袋瓜洗洗脑说啊，这个李老师要大胆要大胆要大胆，我就变得大胆。或者我是很大胆，我就不断告诉自己说 hold hold hold， 谨慎谨慎谨慎，不要太快不要太快不要太快，那没用的，那些是短暂的。就好像有一个姐妹，她在辅导一对夫妻，她来告诉我如何如何如何。我说那简单嘛，我们先来治标不治本。如果真的是这个紧急救命那要怎么把这个yelling shouting 大吼大叫呢，把它免除呢？我说你就教她把手握在后面，然后呢紧紧的深呼吸，一二呼进来呼吸呼进来呼吸呼进来，然后呢再放吐出去慢慢的这样一吸进来放出去，二吸进来再吐出去，好十下每一次这样做到他能够心平气和为止。对，我们可以这么做，我们可以这么学习。但是如果我们人人都学习了，我们生命就变得很好了我们真的就是 no trouble， 没有麻烦的，那我们还需要耶稣吗？那可见的，我们普遍恩典只有它的到某一种程度是有它的有限性。所以怎么把我们的惯性，这个惯性很不容易改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唯一能改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没有，当我们的惯性到一种程度的时候，就是 the obstinate， 真的很固执很固执，固执到一种程度我们是不愿意被人家纠正的在我们自己的眼里呢，我们就认为我们是对的，很难。哪怕你说老师我真的很愿意被纠正，可是到时候一说呢，你看你那种眼神态度嘴巴抿起来，我一看就知道你根本就不同意，你也不接受，你根本就没有说是我错了，这是看得出来的。然后你过了几天，过了几个礼拜，过了几个月，你终于写一封信来说你错的时候，我跟你讲，当我们可以说感谢主，你至终还是知道你错了。可是你可以看到，你就什么，你就是自以为有智慧，你没有办法。你知道人为什么被纠正的时候很难被纠正，是因为他没有真理， 因此他自己就是真理，而他自己跟了他自己一辈子，跟了30年、40年、50年、60年，突然间来告诉你，比方说你皮肤是黄色的，你一直坚持我是黄色的，对吧？突然人家说不，你是白色的，你怎么样你都很难放下，因为他跟着你嘛，他跟着你活了那么久，心脏跟着你，胆跟着你，肺跟着你，就是 part of my life， 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那个观点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那种价值观，那种是非，那这个如果没有耶稣介入，如果没有真理来光照出我的问题，我的想法是错的，我跟你讲很难。就好像我在辅导别人说，他就是这么认定他自己，那他这种认定是从小父母亲可能说了他了他就买进来，所以现在呢他也知道父母亲说了他是不应该的，是不对的，但是他要看自己大小合乎中道呢就很困难。那我们人都是这个样子，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来打破我们的本性的话，真的很难。所以当我们在回应我们在思考，你在哪里看见最固执的人，你在哪里看见自己对批判最不敞开的人？你看看，如果对方呢，就是你一说他如果有什么不好，他立刻恼羞成怒，甚至用无花果树叶遮羞。所以无花果树叶遮羞就是你说我 A 这一点不好，我就说你 B 那一点有问题，然后借着我说你 B 那一点有问题，我们把焦点移回到你身上，因此就不在我身上，我就很好了。或者呢，我们就是辩论狡辩，然后呢就是怨天尤人亚当亚当你做的是什么事情，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你知道你做了什么事吗？哎呀上帝啊，都是您老人家赐给我那女人，所以呢上帝惹的祸还有那女人惹的祸，我这个亚当是没问题的，你看到没有，我是被动的，所以呢我根本就是一个被动的受害人，我不是主动自己作恶，自己选择作恶，我没有，我是被动的。所以在这个罪性迷蒙的我们束缚的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样基本很快的不到 0.01 秒我们就是那样回应，很固执，没有办法去学习，你一说我这里不对，你一说我那里不好，我没有办法听进去，就算我的心很想听假设我很谦卑我很想听，但是呢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比方说我认定二加三就是等于是四，你突然之间来告诉我说二加二等于是四，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接受，你怎么样论证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因为在我世界里面原先就没有二加二等于四这一个所谓的 quote unquote 所谓的真理，没有这种是跟非，所以突然之间你拿了这个真理的标准要来，那我真的是很难。所以呢那问题就是这样，问题就是当我们用世俗的道德，世俗的道德有比较性，对不对？那我们就认为说你凭什么说你的比较好，那我的就是错的。挺有意思的，最近呢在看这个因为我们录音都是比较早录的嘛，我就看台湾的选举可有意思的那种新闻政论然后我就在想他们有一个节目，然后就请两种颜色的代表都出来，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颜色的人就攻击提问对方，然后对方呢也会攻击或提问，然后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就马上显示出有一些人道德性比较强，有一些人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他说理，道德性比较差。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自己就认为自己是对的，除非他们有真理进来，但真理呢凭什么另外一方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在日光之下都是相对性，那因为是相对性，人人都不服，人人都不服。那以我们基督徒来讲，你一信主10年，我信主3年，你来说我当然不服，对不对？我宁可上帝直接来说李老师你这里错了，陈小宝你那里不对，但是今天是一个姐妹一个弟兄跑来跟我讲这个我不服，但他们不会说上帝我不服，因为他们一点都没有认为这个人这个肢体是神用的器皿，差来帮助我成长有智慧。我们不会这样看人的，特别是当别人给我们一些所谓的批判的时候，你看到没有，我们马上那种自我防卫的墙就起来了。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当你自我防卫的墙起来的时候，说真的你还真的是很顽固。主啊，是的，求你把耶稣基督的智慧 借着你在圣经上的启示，还有你的圣灵重新再造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嘴巴讲说我们愿意谦卑，我们也很想要像耶稣基督，可是说真格的，当处境发生的时候，人们说的时候，我们很难接受。我们可以说嗯，这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其实我们已经把自我防卫的墙建立起来了，然后呢借着说好，我不受你影响，因为你说我会不高兴的嘛。那借着我不受你的影响，就算我真的有这件事情，我还是要跟你抗争到底，说我是对的。我们并不相信别人来跟我们讲话说别人是爱我们的，我们也不相信在这一切的背后有神你的美意，因为我们不相信神你会透过别人借着批评我们来说我们，然后我们就应该成长。我们会反过来说哎，不要论断人，好像借着我说你不要论断人，我自己就是对的。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请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是固执己见，因为愚昧人最主要记号就是固执己见，在自己眼里是有智慧。主啊，我谢谢你，你借了很多人事物来使我很难受啊，不是你使我难受，是因为那一些人事物让我看见，其实当我失掉一段友情的时候，当我失去别人的信任的时候，当我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时候，我里面我应该按照圣经之道来回应的，但是因为受到伤害我就会很难受。然后呢，不是对他们的话语我不能敞开，我能敞开，但重点已经不在这里了。重点就是你可以说我不对吗？但是为什么要屏蔽我，对吧？当你屏蔽我的时候呢，那这个沟通继续讨论继续交流这个门就没有了。不怕有冲突，特别是亲密关系，不怕有冲突，就怕冲突当中我们不能够按照真理之道来互动。那问题就是每次我们在讲按照真理之道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自己是站在真理那边。我的父我的神啊，如果我不是站在你那边，那求你让我所说的话都不能成立，都败坏，让我手所做的功都败坏，因为我也没资格说我是在传递你的真理，或我在活出你的真理。但主啊，若我传递的是你的真理，求主你圣灵工作，让有耳的就应当听，也求主借着我在你面前，我真的求你赐我这种谦卑的心，因为我真的很想要像基督的时候，请你给我智慧，好让我知道什么时候我应该安静，什么时候我应该说话，什么时候我应该给出纠正，什么时候我应该肯定啊这些学生，免得呢责备他们过重哦，他们就灰心丧胆。求主将你的智慧借着你的话和你的圣灵再造在我里面，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